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哇, 你们这么棒,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right? 下面一句是什么? 下面一句是什么?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there's just too little of, 对不对? Yea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just too little of. 换句话说, 这句话就是说, 这世界需要什么? 这世界需要爱, 甜蜜的爱, 而且唯一缺少的就是爱。 我觉得是没有错哈, 这个是1965年的时候, 在新唱, 一开始是这个 Jackie DeShannon 他唱的, 那么, 没有错, 我们多一点爱是好, 没有人说爱, 多一点爱不好, 对不对? 除非这个爱变成一种溺爱, 是不是? 或者变成一种纵容的爱, 那么世界上确实是缺少爱, 我们如果能够多一点爱呢, 我们或许可以更多的解决人际之间的一些矛盾, 一些张力等等, 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么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也或许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爱, 彼此切实的相爱, 但是下面这一句, 这个世界上唯一缺少的就是爱, 那么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完全同意了哈, 这不是唯一的, 那么尤其是, 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么混乱, 不管是特别是政治, 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 地理, 政局的这个大混乱, 这个情势之下, 真的爱就能够解决中美贸易战吗? 对不对? 就说这个多一点爱, 这个世界上真的缺少就是爱吗? 如果我要讲的话, 这个世界上现在最需要的, 如果说我们说人生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可能是需要智慧, 需要的是智慧, 特别是现在这个混乱这种局势之下, 尤其是在上党掌权的人, 确实是非常需要智慧, 免得这个局势越来越难回转, 免得 人民的生活整个这个世界的发展反而受到很严重的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到底什么是智慧？如果我们需要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在圣经里面基本上特别是旧约讲到智慧的时候呢，它基本上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讲到人生的取向，特别是说当我们认识神， 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这个人生应该怎么样的，它的取向是什么，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它的方向是哪里，就是这个人生从神的角度来看，从哪里来，现在怎么活，然后将来去哪里，这个人生的取向。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那我今天怎么活，怎么过日子，就生活的技巧，一个是人生的取向大的层面，一个是 每天生活上的技巧，那生活上的技巧就是说到说我能够应对自如，都懂得怎么样去应对，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适当的方法说适当的话，对适当的人做适当的事情，这就是应对，这就是智慧。那么在人生中间，我觉得最需要的很可能就是应该是跟这个智慧方面有关系。我们知道整个人生是什么回事， 然后每天怎么样过日子，在上当权的人也需要知道，也需要知道在神的眼中来看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局势，国家应该怎么走，对不对？人民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去计划等等哈。那么但是人生这个智慧又哪里来呢？智慧哪里来？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从诗篇里面来看，总的这个题目是从诗篇看人生， 因为就是诗篇还有圣经里面的一些智慧的书，智慧的这个文学呢，它是一种人生经验的总结，特别是人，特别是以色列人，他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活在神的面前，由神来带领他们，神来引导他们，神来管教他们，神来塑造他们，神来指出他们前面的道路该怎么走等等，他们跟神之间的这种的互动之下，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就是智慧文学。 那么诗篇里面许许多多地方就是将这种的智慧从人的领受里面把它写出来。所以说从诗篇也好，传道书也好，箴言也好，雅歌、约伯记，基本上都是讲到一种智慧，在神的面前智慧生活的一种的展现。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的第一篇，也就是说整本诗篇诗篇的这个精卷150篇的诗篇的一个前言，它的一个总意，就诗篇的总意，就是在诗篇第一篇把一个前言说出来。那么到底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我刚才说过，我们需要的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从诗篇第一篇来看，智慧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从神的律法里面来。好，那么我们来先把这一篇诗篇，我们虽然都已经很熟了，而且今天诗班也唱了前面一半了，那么我们还是来读一遍。在读的时候呢，你就要很快的能够看得出来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义人跟恶人的对比。那么这个义人呢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这个有福的义人跟这个恶人的最后的结局又是怎么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对比。我们先来一起读一次好吗？一起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也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么在这段经文，其实前面第一节第二节这里呢在和合本的这个排列上来讲，是第二节的最后讲的这人变为有福。然后在原文的这个经文的排列上来讲呢，就新译本的翻译呢，就说是一开始就是有福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这个有福的人是摆在最前头的，就是他强调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根据这个前后的一个对比呢，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个有福的人呢，在下面就讲了他是一个义人。那为什么义人是有福的人？那么义人是什么意思？那么义在这个圣经中间，它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对的意思，正确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看，这是一个人，是一个对的人，是一个正确的人，是神所能够接纳的人。那么既然是一个正确的人，一个对的人，是神所接纳的人，那么在这个形式下他才是一个有福的人，他才是一个被神所悦纳的，在神的这个同在之中，这样的一个人是有福的人。那么这样一个有福的人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呢？在这个前面两节里面，就先从的反面来看，然后再从正面来看他。反面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那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个总意就是说罪恶或者是不敬虔是会传染的。我们这个相反的清洁跟这个什么跟敬虔也是可以传染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什么，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说，你要什么？要逃避少年人的情欲，要跟那些清新的人一同来追求，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躲避这个会传染我们的不好的东西。那么在这里它分成三部分可以说是一种渐进式的强调在这个希伯来的这个诗篇诗体的这个结构中间，最主要的一种平行的一种结构的方法呢，其中一种就是所谓一种渐进式的强调。那么在这里恶人是指什么呢？恶人是指藐视神律法的人。恶人不是指那种凶恶的人不是指那种出言出口的这种 恶徒，而是指的凡是藐视神的律法的人，只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只做那些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的人，不顾神的律法的人，那么这是恶人。那么罪人呢，是指什么？罪人就是指犯了神律法中间某一种的规范或者说是命令的人，就是已经犯了，就是超越了神的规范啊，神的要求的这种人。那么亵慢人是指什么呢？亵慢人是指那些好结党啊，好结党，然后向神的子民发出谩骂，或者说是藐视神啊，或者是辱骂神的这种的人，就是亵慢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恶人他基本上他就是藐视神的律法啊，他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罪人呢，他就实际上已经是犯了神的律，而且这个罪人他已经变成这个他的道路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的生活的方式了，一种生活形态了。所以因此，那么再继续一步，就是这些恶人也好，罪人也好，就群聚在一起结党以后来攻击神，来攻击神的子民。所以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一种渐进的强调，渐进的加强。那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听从他们的意见，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去谋算怎么样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谋算怎么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要参与这种的事情。那么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不要采取了他们的生活的方式，那么要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那么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座位不是讲到我们一般现在各位坐着这个椅子的问题哈，这座位是讲到刚才我们说的亵慢人是一种懂得去群聚结党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结党群聚的开会的场所就是他们的座位。换句话说，我们就不但是要不听从他们的意见，不但是要不参与他们的事情，还要不能够侧身在他们的中间参与他们这种的谋划等等哈。所以说这个不行不站跟不做呢，都是有一种渐进加强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不是讲了一种法利赛式的这种的分离主义啊，也不仅仅是所谓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而是说到恶人跟义人他的生命的本质上就是不同，这生命本质上不同，因此他就不能够相亲相近的，就是讲到一种生命的这个性质的问题。好了，那么既然这是希伯来的这个诗体，希伯来诗体我刚刚说是平行的，平行里面几个主要的方法，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渐进啊，循序渐进加强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同意的平行，一句话接着另外一句同样意思的话，那么用同样的类似的字眼去传达同样的一个意义，这个叫做这个简单的平行句。那么另外呢就是一种所谓的反义的平行，相反的意思，如果第一句是讲正面的，第二句就讲负面，或者说是反过来，第一句如果是讲到消极的，那么第二句就讲积极的。那么因此根据这种希伯来经文的一种的结构来讲的话呢，一般人如果从来没有读过诗篇第一篇，第一次用希伯来文来读诗篇第一篇，他读到第一句之后这个有福的人呢，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呢，一般来说他期待的第二句的平行就是他的相反。那么他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要听从义人的计谋，要站在清心人的道路上面，以及坐在敬虔人的座位里面。这是一般正常的情形之下按照正常的规则，正面反面的一个反面的相反，就正面的话就变成这样子来写。但是很奇怪的是，诗篇第一篇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这样写的。诗篇第一篇的这个反面呢，就是正面，就是反面的正面，就是它的积极面是怎么写呢？积极面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在这新译本的翻译中间，把这个耶和华的律法重复了第二遍，为的是要强调他的意思在里面。换句话说，是一个有福的人，这个义人衡量怎么样是一个义人，反面是刚才说的这三个不，正面呢 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正面来说，这是唯一的一个尺度。或许可以这样想，就是说在这个诗人的这个写诗的这个心意里面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揣摩得出来，对他来说，一个艺人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特性，他只有一个准则，只有一个尺度，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着这个准则去行，那如果能够他的生活如果符合这个尺度的话，他就是一个义人，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好了，那我们来想想看，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先说什么是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其实并不难懂哈，对不对？在旧约里面来说，诗篇来说，耶和华的律法主要就是讲到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生命记，这五卷书里面就基本上是神的律法的一个总结。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就是神的话语，就是整本的圣经的启示，就神的律法。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到底什么是思想，而且是昼夜思想。这个思想呢，不是一种静态的只是在心里面一种的默想而已。这个思想这个字的原意是说低吟自语，就是自己呢很低声的自言自语，就是把神的话很轻轻的在自己的心中或者在口中把它读出来，一面读呢一面反复不断的去背诵，反复不断的去思想它里面的意思。所以说现代，所以这个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默诵，就默诵的意思就在这里了。就是我们不但是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读进去以后，然后不断的拿出来，再重新拿出来，去反复的去回顾它，去然后把这个经文，你所读到的经文跟你我现在生活的处境想办法把它结合起来，就是说我所读到的这些经文跟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生活的形态有些什么关系，或者说是我现在的生活中间所遇到一个困难，我可以从神的话语中间找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找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说是我现在遇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生活中间一个困难，我想起来圣经中间以前曾经读过某一段的经文，可能跟我现在的所面临的困难有关系的，那我再拿出来重新再读，重新去思想，就是不断的去把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反反复复的去揣摩，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牛的反刍一样对不对？牛都有四个胃牛吃的东西不是吃下去之后就直接就消化掉了，牛吃下去之后它那个草就先到了第一个胃里面去，然后你看到那个草，那个牛站在草地上，它没有吃草，可是嘴巴一直不停的这样的嚼嚼嚼，对不对？就是牛的反刍，就是我们把神的话语再重新的再反复的在那里去什么去消化，反复的去消化，根据我们现在生活的处境，根据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来消化神的话语，这叫做去思想。那么就好像那么昼夜思想就是说我们片刻都不能够离开这种消化神的这种话语的这种心态我们片刻都不可以离开24小时。那么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就是24小时连睡觉都的时候都要去一直想着神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隐喻，对不对？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生活中间的每一个角度，全面的每一个方法，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事物，我们都要懂得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去观察，去分析，或者说是把神的话语怎么样透过我们生活中间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不同的行为把它展现出来，这叫做昼夜思想。基本上我们昼夜的思想就是说到说神的话语怎么样把我们塑造成他要我们塑造，他要我们成为的人。这话怎么讲呢？传道书里面有另外一句话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As a man thinks in his heart, so is he. 就是因为他心里怎么样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就是这个人心里怎么想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今天早上我们澡堂的时候，我一进来，因为早上下雨，那么手上拿了圣经，拿了我的 iPad， 还拿了一个热水瓶，所以呢，那过来的时候因为下雨呢，我就把有勾勾的伞呢就挂在我的手上，对不对？挂了伞，挂一个雨伞走进来，那个李子芳，我们的师情就说：“啊、哦，于牧师，你看起来像个 British gentleman。”那好，那我说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个 British gentleman， 我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里面是道道地的中国人啊，对不对？啊，问题就是说我里面是什么样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你外面看起来的样子吗？我外表上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可能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可能是个非常慷慨的，很乐意助人的人，但是我里面也许非常的吝啬，我里面也许非常的小气，我里面也许非常的不情愿，我里面也许经常在抱怨，我一面在外面慷慨，一面在里面抱怨，是不是？所以旧约里面也有讲哦，你施舍的时候心里不要有怨言哦，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嘛。有的时候我们外表上做起来好像很乐意的，很善于助人，但里面其实很不情愿的。那么真正的你是谁？是外面那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慷慨助人的人吗？还是里面这个不乐意的人、不情愿的人？所以你里面怎么思量才是你真正的人，不是吗？那么有人就另外说了这么一句话，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bu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也换句话说，你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想什么你是那个人，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你不要以为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的人，你心里所思量的才是你真正的人。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bu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我觉得这句话里面也就挺符合这个箴言里面所说的，对不对？ As a man thinks in his heart, so is he。 就是心里面怎么思量，他的人就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的心，我们昼夜思想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我们的人。我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篇这个在一本书上面读到这个当年这个瓶装水哈，瓶装水我们现在这个比较有环保的观念，每个人自己带的一个玻璃的或者说是金属的水瓶，但是以前不是都是那个塑胶的瓶装水嘛，对不对？当然现在还是很多了。这个瓶装水的生意在加拿大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叫做Drummondville。一个小城市，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城市叫 Drummondville。 那 Drummondville 之所以成为这个瓶装水的一个发源地哈，在这个不是就是开始兴盛的一个加拿大的，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就靠着一个河叫的 Saint Francis River。 Saint Francis River 在加拿大的这个魁北克省，在加拿大的东部。那么这个河在几十年前呢是出了名的最被污染的一条河，因为它的上游有三个这个造纸厂。那么那以前的时候，这个法规也并不是那么严格呢，所以呢就没有这个，所以这个水就受污染。那么这些很多这个装这个水瓶装水的这个生意呢，就到这个城里面就开始卖广告，这是他们的广告 ，You are what you drink， 就是有点 wordplay， 对不对？我们刚刚说是 you are what you think， 对不对？那么它这是什么？这是 you are what you drink。 它就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面呢，大部分的成分都是水。如果我们喝这，他就对这个城市里面人说，如果你喝这个河里面这个水，你就会跟这河一样这么肮脏，这么臭，你会被这河水污染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喝我们这个瓶装水呢，你就会变得很什么？很纯正，很清洁了。所以呢 ，you are what you drink。那么他们用这个方法去什么来卖广告，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意思啊，我觉得这个用这个比喻来想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 we are what we drink。那我们喝什么东西？我们吃进去一些什么东西？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消化，对不对？好像我们把神的话语好像当成食物一样，神的话语就是食物。耶稣基督来说，我的食物就是行神的话语嘛，对不对？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食，我们也要吃进去，我们吃进去才是我们的人嘛。那我们的吃的方法，当然不是说把圣经拿起来吃下去，对不对？而是说我们去默想， 我们昼夜的去思想，昼夜的去把神的话语消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神幻化成我们的食物，那就我们就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的样子了。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知道说，好，我们的人不是外面所看见的人，而是里面怎么思量人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千万要懂得，我们如果要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能够接纳的义人，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就按照这个诗人所说的一个基本的尺度，或是唯一的尺度，就是喜爱神的律法，喜爱神的话语，昼夜去思想。其实这个观念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新旧约里面很多。我们比方说吧，这约书亚当他在接替摩西要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他的命令是什么？在第一章的第七到第八节很清楚，神对摩西约书亚说，你只要坚强，十分勇敢，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亨通。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这是神对摩西亚的一个嘱咐。在以色列人这个历史中间，我们也都知道，神一早就知道说有一天以色列人会离弃神为王，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要自己从民中来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神知道，所以神就预先就定下了一些条件，说神说，我是你们的王，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离弃我，不要我做你们的王的话，我可以允许你们立王，但是立王的时候，这个王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申命记》第十七章里面他说的，当一个王登上国位的时候，就要把立位支派的祭司面前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副本，那份副本要藏在他身边，他一生的年日都要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这样他的心就不会高傲，轻看自己的兄弟，也不会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好使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中，在他的国位上可以日子长久。那么一个国王上了登基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总统今天宣誓以后登基了，第一件事情要什么？要组织他的内阁，要派军长等等。但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君王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先去抄书啊，要先去自己做功课，回家要做功课，要把这个摩西五经律法书要从头到尾抄一份。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去 cloud 里面去 download 一份就好了，对不对？或者说拿一个谁的这个 CD 拿来，我就 copy 一份到我的这个 iPad 里面去 copy 到我的手机上面，我随时可以看。不是啊，你要自己亲手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抄。你各位有没有抄过摩西五经啊？有没有？有没有人抄过？哦，李牧师，好学生。对啊，用亲手抄抄看。然后成为你自己的副本，成为你自己的一个存本，天天要去诵读它。为什么？你只有在你天天去诵读神的律法，你才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你怎样才知道去治理神的子民，你怎样才能够带领以色列子民去遵行神的律法，对不对？所以这个观念基本上来讲，我们要去喜爱神的律法，去昼夜思想的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对不对？那么在我们前几个礼拜提到罗马书里面保罗所说的，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说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对不对？不要被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被更新而变化嘛。那请问各位了，我们当时我们也说过了，那我们的心意怎么样能够被更新变化呢？去看孔子、孟子、论语、论语，去看这个古文观止，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可以给我们增加很多的知识，对。那么在圣经里面来讲，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一个准则，如果从诗篇第一篇来说，就是什么？我们开始对神的律法有一个爱慕的心，就是我们爱慕神的话语。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在神面前的他的一个子民，作为一个服侍他的人，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说我们对于神的话语都没有胃口的话，如果我们基本上都 不会说是爱慕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将神的话吸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经过这种的 默想诵读能够吸收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心意怎么可能变化而更新而变化呢？是不是？所以心意更新的变化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么我们比方说吧，在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最近的一个经历里面，教会中间周围一些人碰到一些比较难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处境，我们或者说是我们一般来讲说碰到苦难的问题。那么我们通常碰到人遇见苦难，或者说当时我特别是作为一个牧者，弟兄姐妹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他们常常需要安慰，常常需要一些勉励，那么常常有的时候也会需要，就是期望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答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那我们往往我们遇见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朋友亲戚遇见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的冲动哈，或者说这种的盼望，说我们或许也能够给他一些答案来帮助来安慰他，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意念，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种问题啊？尤其是我最近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事情上面特别的尖锐，牧师啊，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当然在我心里面的冲动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个很清楚的答案告诉他为什么，但是事实上不行。我常常就在最近就是用以利户约伯记里面以利户所说的一句话来提醒我自己，就不断的去借着去默想这些话语。以利户说什么呢？这约伯记第33章里面他说过，说他对约伯说，约伯啊，你不够聪明，我比你聪明，你要听我的话。那么以利户怎么说呢？他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就是说两次三次让这些苦难发生在你的身上，为的是什么？以利户要为神来解释这个苦难，他说为的是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如活人一样。换句话说，以利户他是想要替神来解答这个苦难的原因，就是说约伯啊，神两次三次让这些苦难临到你的身上，为的是要救你的灵魂，为了要使你从深坑里面回转。但是我就用这样子一种话语来提醒我自己，不要做以利户，不要做以利户，因为到最后神说以利户议论他是错的，对不对？约伯才是对的嘛。不要去做以利，我们常常就会以为我们自己站在以利户的身份上面，我们可以为这些受苦的人或者为自己的受苦难做一个解答。我们常常就是说，哎呀，神都有他的美意的，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神会要借着这些苦难叫你成为一个更完全的一个基督徒，神会借着这些苦难使得你越来越成熟等等。没有错，苦难的一个效果之一确确实实使得我们能够经过历练以后，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全备，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把苦难的原因就一下就归在这个神的作为上面去。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太过轻率，太过鲁莽的去解释痛苦，就把这个痛苦一切的苦难就解释出一个原因说来，是说神要在他身上的一个作为的话，那可能我们太过自大，也可能会侮辱了神都不一定了。苦难的原因太多了，苦难的原因谁能够真正掌握得住？就算是我们自己以为懂的也不一定明确，不是吗？当然有一些苦难是我们自找的，自作自受，对不对？我吸毒，那么当然我的脑子就会坏，但是我为什么会吸毒？谁又能够说得出来？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吸毒是因为我父母亲对我不好，那父母亲为什么对你不好？我们怎么样去推嘛？这个没有办法推到一个最后的一个答案，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太过轻率的 太过轻易的，就是说神两次三次加了你身上，是为了叫你从深渊中间转回来。千万不要这样子。我们当我们自己遇见苦难，当我们遇见别人的苦难的时候，就是不如静默，不如静默，在你所懂的神的话语中间去好好的去默想，在你过去曾经经历过的神的恩典里面，在你过去曾经得到帮助的神的话语里面去默想，去反刍，去好好的去沉思，去沉思。我们用一个聆听的心，用一个怜慈的心陪伴那些受苦的人就好了。不要太快的有这种冲动去解释苦难。那么这就是我们能够默想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的一些行动的，对不对？同时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要反刍，你必须先把草吃进去吧，对不对？我们如果说要喜爱神的律法，要默想昼夜去思想他的，要默诵他的这个话语，你起码要把神的话语能够读进来啊。你起码要像诗人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面，对不对？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你。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思想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的那么轻易的那么快的就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得罪人的事情，也不至于这么快的就随着自己的意识就离开了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先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无论如何我们要读吧。我们每一年一直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们也都外面都有一个桌子上都有一个表，全年的这个读经的计划表，希望你一天能够读几章，能够把这个圣经一年读完一次。那么你若是觉得这本圣经这么厚这么多很难读得完，那么我请各位看一这个统计和合本啊，各位手上这个就是各位桌子底下这个椅子底下这个红边的这种旧版的和合本啊，不是修订本也不是新标准本，这个旧版的和合本呢，一共有931,698个字，这是神版啊，就是不是上帝版，是神版啊。大家明白我意思吧？啊，有些圣经是印上帝，有些圣经是印一个空，然后一个神，对不对？所以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啊。我顺便说一下哈，神前面空一个空位，我们常常说是因为对神表示尊敬，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的前面不空个空位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当年是印刷的时候是剪字排字排版，对不对？排版你如果排上帝是两个位置，那么你排神的时候，难道说你后面全部都要瞬移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把神前面一个字空下来嘛。所以我们常常习惯上把神前面空一个空位，要说我们尊敬神，那为什么上帝前面不空个空位？所以那个空下的位置完全是因为排版，以前的旧时候的印刷的问题，他不得不空下来，他才能够不需要这么大改，对不对？否则你有前面第一个字一改成上帝，改成一个神，你后面全部都要变了。那以前这种签字版那个排版就很困难了。当然今天的电子版就不用问了，但是已经成了习惯了哈。所以不要以为说神前面没有控制就表示不尊重，千万记得。好吧，那个这是题外话哈。那么看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旧版的931,698个字。那么按照我们一般说话或者说是读出来读书哈，读出声的速度来说呢，我们一般人大概是180到200个字。中央电台这个播报员的标准速度是1分钟120个字。我现在讲到的速度是220个字一分钟，所以我可以大概知道说我的稿子要写多少个字。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低的180分钟一分钟的速度来读的话呢，我们只要花5,176分钟就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如果365天来算的话，每天14分钟读的，用读的，每天14分钟就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如果阅读呢，我们阅读的速度比读的速度快啊，我们阅读的速度大概是300到500个字，有些人会速读特别快， 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用低的300个字的速度来看的话呢，你要3105分钟就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换句话说，你每天8分半钟可以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我请问各位，每一天抽个10分钟出来，办不到吗？办不到吗？或者你说今天我办不到，那明天抽20分钟呢？然后再后天抽半个小时就很困难了，我知道哈。但是今天，每一天你每一天10分钟以内，我们每一天你想想看，你有多少个10分钟的 downtime， 有多少个10分钟的这种闲置的时间？不要说你连10分钟闲置时间都没有。那当然，我们不要说，那如果说你闲置的时间，你可以把它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呢，就不再是闲置的时间了。你就算是你现在还没有读经的习惯，你从你闲置下来的每天10分钟的这个开始来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习惯要多久养成？40天，7个礼拜，6个礼拜，6、7、42天，40天你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你40天一直持续的做，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你养成一个每天10分钟左右的习惯去读圣经，40天以后就不再是闲置的时间了，就变成你自己生活计划中间的一部分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把这几个数字放出来给各位看，也就是说到说，我们要把先第一步把神的话读进来吧，好不好？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圣经已经读了很多遍的了，但是也有人还没有真正的把圣经好好的读进去。当然有些部分你读起来很困难，不想读，但是就像吃草吧，你吃进去再说嘛，对不对？你能不能够把它再涌出来，再反刍，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起码你先把它吃进去，好不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可以吗？那么好了，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如果这个人之所以有福，他合乎这个尺度，他喜爱神的律法，他昼夜思想，那么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不是一棵随随便便的树，而是一个被栽在溪水旁的树，这是一个刻意栽种的树。大家去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在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在旷野里面，在山区里面，在城市以外的地方，除了加利利海这一带农业区以外，大多数地方都是很干旱的地方，河水通常都是干的，溪水都是很浅很浅的。那么很多的这个河只有在雨季的时候会多一点水，那么这个沿着这个溪边的这个洼底旁边的这种树才会一时的茂盛，但是过一阵子之后，如果说干旱时间长点，这些树很可能就死了。但是这棵树却是栽在溪水旁的，是神刻意的把它栽在溪水边，是有人刻意的选择一个水分充分的溪水边栽在那里的。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它因为随时有水分的供应，它叶子不枯干，而且按时候都结果子，而且它所做的凡事都顺利。这个地方我们要千万小心哈，不要马上就把它读成成功神学。前面是讲一棵树，后面不是讲一个人你不要一下子把同一句话里面，前面是讲这棵树，前面是树的隐喻，后面就变成一个人就变成你我做事情了。如果前面是讲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不枯干，那么凡他，这个他也就是指什么？指这棵树啊，不是指你啊，不是指我啊。不要把它太快的就读成一种成功神学的观念，不要以为说我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神就保证我凡事顺利。千万小心，这是个隐喻，诗篇里面的隐喻。换句话说，这棵树它是栽在溪水旁的，它有这个水分的不断的供应，它的果子，它的叶子不会枯干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它的生命力是旺盛的，是持续的，是持久的，所以按时后它会结果子的，这个是它生命力的一个展现，这是它的顺利。英文是 prosperous， 我们的生命能够很丰富的展现这个顺利的意思，这个树它能够很充分的展现出一个树应该有的样子，有茂盛的枝叶，有生命力，有活力。 那么整句话的隐喻里面才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也是像这样子一个义人一样，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我们昼夜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也是有生命力，我们的生命中间也是带着活力，我们的生命中间也会有结果子的这个果效，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不是像一棵树，不是在溪水边的树，没有雨水就会死掉的，是一个持续的生命力，是一个会 prosper 的，会一个继续不断充分去展现的一个生命，而不是说神就担保我们凡事都是成功，凡事都是做什么心想事成。千万我再讲哈，千万不要把太快的要把它读成一个成功神学的一个例子在里面。圣经里面另外神对耶利米也这么说过话，耶和华说，依靠世人是凭肉体为自己的力量心里偏离耶和华的，这人该受咒诅，他必像沙漠中的灌木，福乐来到他也必看不见，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地，无人居住的闲地。但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他所信赖的，这人是有福的。他必像一棵树，栽种在水边，树根伸向河里，炎热来到并不害怕，树叶仍然繁茂，在荒旱之年他不挂虑，而且不断结果子。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与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的结合，方方面面的能够融合的这种的人，这个隐喻。我们这样子的人，这样子一个有福的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带着像这棵树一样生命力的，我们不怕炎热，也不怕荒旱，因为有神的生命在这里，有神的话语成为一个生命来供应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因为时间到了哈，我就不再讲下面这一段了。但是下面这一段的基本上很容易的、很快的，就是说到神，如果我们不是做义人的话，那我们另外一条路就是什么？就是成为恶人。恶人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特别强调并不是这样。换句话说，你可以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就另外再加一句话去强调他。那么恶人不是这样，什么样？就是恶人是什么呢？恶人是会站在这个恶人的道路上面，恶人是会跟从这些恶人是会跟从恶人的计谋，恶人是会站在恶人的道路上，恶人是会坐在这些亵慢人的座位里面的人，恶人是不喜悦神的律法，恶人是不会去昼夜去思想神的话语的人。他是用这样一个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形容，来完全去跟前面所说的义人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光景。然后他的结果呢，他的结果不是像一棵树枝叶茂盛按时候结果，他的结果是变成一个什么？变成糠皮一样的，没有生命的，没有活力的，没有盼望的，没有果效的。这是恶人的结果。而且将来有一天审判的时候，恶人跟义人要做一个分别的，也就是说今天你我必须在这恶人的道路跟这个义人的道路中间做一个最后的做一个选择，你要选择恶人的道路呢，还是选择义人的道路？我们人生中间总是面临着善恶两种势力的一种张力，对不对？但是我们神也给了我们一个自主的力量，我们也必须选择，我们要懂得有智慧去选择。那么义人面对恶人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孤单，好像很无助，但是义人可以靠着神坚立，就像被神栽种在这个溪水旁的一棵树一样。但是恶人却要被风吹散，即纵使恶人想要群聚起来像亵慢去亵慢神，去亵慢神的子民，但是有一天他们会被风吹散的。短暂的得失并不重要，至终的审判才是我们要去计算的标准。耶和华的律法，我们若是喜爱，我们若是昼夜去思想，那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去获得福的真正的道路。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从这样一段经文，诗篇的这个 这个意识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抉择哈，我们要选择去走在这个义人的道路上面，选择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不要被他们去同化。反过来，我们要被神的话语来更新变化，让我们更加的去喜爱，去切慕神的话语如露，渴慕溪水。让我们昼夜的去思想，用各样的方法将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好像我们的生命都是真的是带着活泼的力量，带着活泼的能量，而且常常有果效结出来的。该怎么抉择？答案应该很清楚吧？我们一起祷告好吗？